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了2023年的1月3号，今天也是财经市场的新年的第一天。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的第一天呢非常的混乱啊，从早上的高开，然后中间的大跌之后呢收小了这种跌幅，整个的开局呢是全盘收黑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我正式给大家去讲2023年的财经节目开始之前呢，高杰就着刚才的广告再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刚才介绍的呢是神韵的演出，现在呢在我们南湾的演出已经结束了，从明天开始到8号将在旧金山的歌剧院啊，就很漂亮的那个剧院呢，在那边呢将进行他们的4天的演出。现在呢在旧金山的周末的周六周日的票呢都已经就是最后两场的票已经是基本没有票了，那么在4号、5号呢下午2点和晚上场还有一些票，所以呢如果您自己在南湾没有赶上的话呢，现在还有机会到旧金山去看演出。之后呢他们将会走到 Reno 这个城市，那片票呢也是卖得很好啊，然后如果您有自己亲朋好友在那边的话，也可以将神韵的票作为他新年的礼物送给他。还有呢Reno 之后他们将在1月13号、14号返回到波克利，之后呢再去到 Folsom、 Fresno、Modesto 和 Sacramento。 Sacramento 这几个城市的票都是走得非常的好，都剩一些零星的票了，如果呢您在那边有亲朋好友的话呢，可以提醒他赶快去买票。报名的电话啊，如果是华人呢，特别是大陆来的朋友啊，你还可以去跟他们问一问啊，如果是110块钱以下的票价的话呢，有能拿到30%的优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的折扣，只给我们加州，因为我们加州的华人特别的多啊。那拨接这个电话呢是888-874-6938 874-6938。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呢今天的整个市场的情况。我们的节目还会分三大部分，第一个呢高杰为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以及呢一些市场我们应该了解的消息。第二部分呢我将和 Max 为大家分析一些个股，同时呢会穿插一些关于个股以及行业方面的新闻。最后呢我高杰会请我们的经济方面的编辑何斌啊，他每天会有一个市场的观察，我们可以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对整个的金融市场有自己的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全程也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我们今天第一天啊，那我们看到的基本上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的阴霾吧，这种担忧仍然是比较强。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元走强和中国疫情的问题也让市场呢对中国的疫情呢带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国际油价呢是暴跌，今天能源股呢也是领军大跌。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特斯拉遭到了血洗，因为它公布了它上个季度的这种交货的这个数量，那直接遭到了各大投行啊等等的这样一个降基的评价，所以呢整个今天遭到了空头的抛售。今天特斯拉的股价重挫了12%。同时我们也看到呢苹果今天呢也是砍掉了三大产品线的这样一个订单数量，结果呢也造成了今天它的这个消息呢是造成苹果大跌。那今天的这个跌呢让苹果跌出了2兆美元的这样的一个2万亿美元的俱乐部。从此呢现在啊到今天2023年的1月3号，世界上目前没有在这样的大的企业超过2兆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整个市场也承受了多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几大股指全线收黑。道琼斯指数呢是小跌了10.88点，跌幅是0.03%哈，基本上把中间的这个跌幅收平了，收报在33,136.37点。纳斯达克呢下跌了79.5点，跌幅0.76%，收报在10,386.99点。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特斯拉和苹果两家最大公司哈，这个股票的走低，让整个的这个高科技股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整个延续了去年2022年科技股遭受重创的这样的一个主旋律。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收报在3824.14点。 费半呢今天也下跌了1.23%，收在了2501点。所以今天科技股呢，五大天王苹果呢表现的最差，苹果跌了3.74%， Alphabet 呢上涨了1.01%，微软跌了0.1%， Meta 上涨了3.66%，亚马逊呢是上涨了2.17%，这个和去年最后这一天哈大跌的这个呢形成了一个对比。道琼呢今天是涨跌互见，联合健康跌了2.18%，雪佛龙今天跌了3.06%，能源股全都是大跌哈。可口可乐跌了1.04%，迪士尼涨了2.41%， 3M 呢是上涨了2.13%，费半呢是一半哈都是跌的，恩伟达跌了2.05%，一会儿呢也有他的新闻，他要去做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啊电车去了。应用材料下跌了0.67%，德仪呢下跌了1.22%，美光上涨了0.78%，Intel 上涨了1.14%，高通下跌2.49%，AMD 也下跌了1.16%。今天台积电，这也是台湾朋友很关注的，台积电呢它跌了0.62%哈，日月光跌了1.16%，联电呢也跌了1.23%，中华电信哈是涨了1.89%，这是台湾的一些股票。我们看到呢，今天的一些最新的经济数据，全球的制造业包括美国都是在今天公布了他们的制造业的指数，标普呢全球。今天周二嘛，它去年12月份美国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中值呢是46.2。这个数字呢是从2022年5月以来的最低。2022年当时是疫情爆发，那整个疫情爆发杀荡了，3月份杀荡之后呢，就采购经理人指数呢就是直线下跌的。那么现在呢是仅次于那个时候了。欧元区今天我们看到呢，它的 PMI 的中值是47.8，还是呢低于50这个景气荣枯线。中国大陆呢也公布了哈，它是在大陆是周三嘛，去年12月份中国的 PMI 呢降到49，连续呢第5个月萎缩，3个月以来最低啊。大陆的数据呢都是要画一个问号的。另外呢是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是11月份的营建支出月率呢增长了0.2%，这个呢远远的好于预期，预期值呢认为可能会下跌0.4%啊，上下呢差0.6%左右，前值呢是下降了0.3%，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哈，对第四季度的 GDP 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那么在2023年新的一年，美国的基础设施支出法案可能呢将会真正的生效，这个呢也会推动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措施，可能呢让美国这种房屋建设也会呢去有一种房屋建设现在一直在急剧放缓吧，那这些呢可能对它这些呢会带来一些利好的消息。明天整个市场呢要关注哈，周三呢是上午将公布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的这个报告，下午呢周三嘛将公布美联储的最新的政策会议纪要，所以呢1月份、2月份到底是怎么样，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本周呢还有一个是将对市场带来影响的数据，就是12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这将是呢在2月1号美联储下一次货币政策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份重要的就业的报告，这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还会在本周四和周五呢发表几场讲话，这也将成为重点中的观察。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哈就是总结了2022年美股啊全部是录得从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年度表现，道琼去年全年下跌8.8%，和其他52个州的新高啊就是一年前下跌的10.3%，标普全年下跌了19.4%，比它的最高纪录呢跌幅达到超过20%以上。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全年是重挫33.1%。按照以往的历史的规律的话，这样的一个大跌的话哈，经历了这么一年的下跌的话呢，美股市场通常会在次年呢实现一个反弹。平均来说呢，标普500指数在一年如果发生这种一年不断的下跌超过幅度1%之后啊，第二年的反弹的涨幅呢会高达15%。那么2023年能不能得到呢？我们看到就是很多的一些消息对这件事情啊，各方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美股啊，任何的复苏将取决于在2022年给美国股市带来打压的几个重要的因素能不能得到解决。通胀啊，是美联储的涨息的这个动向仍然是整个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美联储呢，之前已经是暗示了将在今年春天继续加息，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的交易员预计呢，美国的经济会走向衰退。也正因为这样呢，压住如果这个经济啊出现这么不好的情况的话，联储的政策制定者他们可能会转向降息啊，放慢这样的一个步伐。就在今天，美国前联准会主席格林斯潘他呢是表示啊，他说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呀，联储啊在2022年连续升息之后，美国爆发经济衰退将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薪资的成长、就业的增长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放缓，通胀回落才不会是暂时的。听到了啊，看得好，经济不太好。那么前联准会的纽约分行的总裁威廉姆丢雷哈，他呢今天也发表他的看法，他说美国经济衰退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他是说呢不会出现严重的放缓。今天呢还有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叫做这位是乔治艾娃哈，乔治艾娃，他呢今天是对这个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呢做出了这么一个展望，他发出了一个警告。他今天呢他是说，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早间新闻的时候呢是表述了如下的观点，他说全球啊经济体将有1/3在2023年陷入衰退。为什么呢？他说呀，因为美国、欧盟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在同时放缓。他说他预计呢全球经济有1/3陷入了衰退，即使那些没有陷入衰退的国家，那里呢数以以亿计的民众仍然感觉呢好像进入了衰退一样。他说美国呀最终可能会避免经济衰退，但是呢受到乌克兰战争严重打击的欧洲情况看起来呢更为惨淡。这位国际基金会的这 IMF 的这个总裁呢，他说一半的欧盟国家呢都会陷入衰退。所以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今天啊刚才说的这个 PMI 呢，不仅是美国，整个的欧洲、土耳其、韩国的 PMI 呢这个指数啊，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都是在荣枯分水岭的50以下。包括呢其他的像马来西亚、台湾、越南、英国、加拿大、美国的数据可能也会糟糕。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基金货币的组织呢他们预计啊今年2023年全球的经济增长呢他说是2.3%，去年呢是3.2%，比去年还要放缓。他们在去年10月份呢已经下调了对今年的全球经济的展望，以反映乌克兰战争所带来的持续的冲击，还有呢通货膨胀以及央行的这样的加息的动作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呢也是预计了中国的经济啊，那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对全球所都会带来影响，它毕竟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不仅呢是去年出现了疲软，那去年呢因为整个的动态清零封城，包括呢它对企业消费者实施的整个的这些措施吧，都打乱了整个中国国内的经济，也破坏了整个国际的供应链，破坏了这种贸易的流动。在上个周六的一些数据呢，虽然中国呢已经放开了这种封城的政策，那么同时12月份的经济活动仍然是降到了2020年2月以来最慢的速度。疫情的这种再次的爆发也让呢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呢不堪重负，所以呢消费和生产过程当中仍然是受到抑制的。这位IMF 的总裁呢他说中国2022年的增长速度是40年来首次的持平或者是低于全球的增长率。在疫情之前，中国第二大经济体呢在整个全世界的经济增长的 GDP 当中，它的贡献率呢达到34%、35%、40%的全球的增长，但是现在不行了。然后呢这位总裁呢也就讲到，这对亚洲其他的经济体来说呢都是一个压力相当大的时期。这位 IMF 的总裁他是透露说，他说当他和亚洲国家领导人交谈的时候，他们开头呢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将会怎么样呢？ 中国会不会回到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呢？所以呢 IMF 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他们预测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来讲将是非常艰难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负面的。他也预计呢，中国将逐步走向更高的经济表现水平，也说在2020年今年年底结束的时候可能会好于年初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际上，整个呢对全球以及美国的经济呢带来的这样都是比较 negative 的看法。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整个的股市哈，全部是收黑的。还有呢，今天有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政治方面的消息。今天呢，周二，美国呢是众议院哈，国会换届嘛，那众议院呢要去换众议院的院长的议长。那么在选举过程当中，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超过218的这个门槛儿，进入多轮选举阶段。所以呢，这是在美国从1923年到现在正好100年，是从来没有出现的哈，第一次出现选不出众议院的议长来。呼声最高的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呢，在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投票当中拿到了203票，第三轮呢还丢了一票，只拿到了202票。所以呢，现在呢，议会呢已经进入了休会期啊，这个议长出不来，这所有的事情都停顿了。麦卡锡啊，在之前就是在共和党内他没有拿到川普派的支持，因为包括一些保守派的支持，认为呢他对民主党的一些政策呢都是举手通过啊，没有意志，所以呢他们没有在党内，麦卡锡没有在党内得到通过，这个在过去呢是有这样的预见的。所以呢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呢，他就得一轮一轮去选，直到他们选出这个218票，我们不妨呢去关注一下。今天还有一个呢也是值得要去看到的，刚才我说呢中国的疫情爆发，现在全球至少有14个国家已经进出了新的这种防疫的命令，防止呢中国的疫情扩散。其中呢摩洛哥的外交部长已经宣布呢禁止所有从中国的旅客入境了，不管你的国籍是什么啊，这是摩洛哥，和北朝鲜一样啊，祭出了非常严厉的这样的措施。在这儿呢，高杰也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情呢我今天早上也发给了其他的一些朋友，这是呢来自于推特上面的一些消息。那么他们是在讲到，他说刚才有朋友来电话跟我讲，他朋友的邻居刚从中共国回来，是跑国际贸易的。这个邻居呢告诉他说，他们从中共国的飞机上起飞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是阳的，都在咳嗽，可是呢在墙内的机场工作人员给的检测结果呢全都是阴性的。现在这一飞机人都到美国了，然后最后这个邻居啊，他也跟着这些阳性一起飞回来，这个邻居呢现在还在出去买菜。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已经普遍的发生了，而美国呢不仅是在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其他的国家，前两天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意大利检测哈，两架飞机都是半个飞机人都是阳性的。然后呢美国呢在提交，刚才14个国家有限制，美国是从1月5号才能够进行提交阴性检测，可是这个检测报告的话在国内你是随手就可以拿到的，而且机场呢会对此进行暗示，你不要写阳啊，都给你写阴。在这儿呢高杰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最近呢您呢到买菜呀，和朋友聚会呀，特别从大陆刚回来的朋友呢，如果您啊身体有些基础病啊，免疫力比较低下呀，还是要多加小心哈，尤其是华人比较聚堆的地方，我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今天呢日元哈，日元的反弹的行情已经延续到了今天，也延续到了今年开市的第一天。今天呢是1美元兑130.7日元左右哈，如果呢这个能够保持到最后呢，这也是从2022年6月33号以来呢最强的一个尾市吧，这样的一个收盘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今天日元呢是一个开盘的第一天都是反弹的，相当不错的。最后守住了，我看了一下哈，守住了130.742哈。那从去年10月底以来呢，日元对美元已经开始不断的反超，最厉害的时候呢，跌了20%，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反超呢已经反弹了14%， 主要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详细的给讲了哈，日本央行在上个月上调了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波动区间的这种上限，所以呢在今天早些的时候，日元呢对美元曾经呢是一美元对不到130日元，之后呢又吐回了一部分的涨幅。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日本媒体也报道，日本的央行可能还会呢上调通胀的预期，这意味着呢日本的央行或许呢会从其对宽松货币的政策的长期承诺当中呢会进一步的回撤。这个呢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一美元兑下150亿元啊，150日元的这样一个低谷，是32年以来的最低的这样一个程度。当时我还给大家讲过嘛啊，在美国有的人跑到这个日本去投资房地产去了，因为光是这个钱就差了差多少？从110一直跌到百分之跌了20%左右吧。今天周二，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上涨了1.1%，每盎司收在了1846.1啊，这个是明显的在上涨，创下了去年6月16号以来最高的收盘价。还有呢，今天的原油是大跌的哈，西德州这个中指原油 WTI 期货呢跌了4.2%，每桶收在76.9，创下了去年11月17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也是呢12月20号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国际欧洲的洲际交易所3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呢，下跌了4.4%，每桶呢收在了82.1，也创下了去年9月23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消息呢，我觉得也值得跟大家去说到的，就是美国的国债哈。今天呢，美国的国债是二十多年以来最强的一个开局。整个的投资者呢，在买入国债，他们是认为啊，美联储会随着通胀进一步放缓呢，会放慢加息的这样一个步伐。今天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一度下跌了14个基点，现在的收益率是3.73%。这个呢仅次于2001年开盘，新年开盘第一个交易日，当时呢是跌了20个基点，今天跌了14个基点哈。那德国的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下跌了8个基点，是到了2.36%。那也是此前德国地区呢他们的通胀数据呢表明啊可能也是在缓解。德国的12月份全国通胀数据的放缓程度也超过了预期。所以呢油价刚才我说的下跌，还有呢国债啊提振了美国国债的市场的这种人气。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2022年美国国债哈、出现了创纪录的年度下跌之后呢，开盘新年开盘呢是超强劲的。这个债券的空头啊，在12月份的最后的两周的时候呢，其实始终是占上风的，在欧洲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开盘呢是开门红哈，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消息。那这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和 Max 为大家去关注一些企业个股和这些股票的价格，以及呢一些和这相关的一些小专题啊，一些新闻。特斯拉今天是被扔了，直接跌了12%耶，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好消息，好消息，小刘青州 Fremont 新店开张了，就在34137 Fremont Boulevard 靠近 Uni City。 小刘青州官方网站台湾 porridge.com 支持在线下单，到店自取，再也无需排队了。小刘青州湾区人的食堂，Fremont、Mill Peters 和 Cupertino 3家分店，欢迎您的光临。别忘了新店地址 Fremont 34137 Fremont Boulevard。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传统的韩国医学理论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把肺调理好才能让身体健康去病。韩医还发现，包括鼻炎、哮喘和严重的肺部疾病，以及皮肤炎等，大都是因为肺部积热过多、肺部不健康才导致的。 所以韩医医学权威扁康韩医院院长徐孝熙结合他几十年的研究和经验，用传统的中草药研发出扁康丸。扁康丸的治疗原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清除肺部的积热，让扁桃体强健起来，第二阶段就会让肺功能恢复正常，到了第三个阶段，包括鼻炎、哮喘、重症肺病以及异位性皮肤炎等等，就会逐渐的康复了。到目前为止，扁康丸已经在全世界各地治愈了16万名病患。搜索扁康丸上官方网站获得免费专家咨询，或拨打热线800-210-5501 800-210-5501。
你知道吗？在加州没有医疗保险是要罚款的，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办理，到年底罚了款。有的人申请之后忘记更新材料，到了报税的时候也发现很多问题，这就需要一个专业的 agent 帮你解决。 Christy Ren 医疗保险专家已经帮助上百个家庭解决医疗保险问题，赶快联系 Christy， 让你的医疗保险没有后顾之忧。408-565-5605 408-565-5605。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连线的是我们的固定的嘉宾 Max。 Max 呢在金融行业当中已经有20多年的这样的经验，他自己呢是从技术啊，他是纯技术方面的进行操作的。我们呢是请他给我们看一些个股哈。那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股票值得关注。在年末收官的时候呢，我们谈论了这个 Tesla 哈，特斯拉。那么当时呢 Max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然后今天就应验了。Tex 新年好。Max 你好，能听到吗 Max？
好，
你好。好的，那 Max 我们先呢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首先呢，今天的特斯拉和苹果呀，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非常大的消息，包括整个的华尔街都在去激烈的争辩呢特斯拉的走向。那今天我们看到呢，特斯拉它是交付2022年交付的汽车数量呢低于其最初的目标，所以呢股价呢在盘前就跌了4%。整个我们知道去年呢特斯拉的股票暴跌了65%啊。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开年2023年开年的第一天又跌了12%。那今天呢它这个也是啊，这个多家投行都已经下调了对他自己今年的获利的预期还有目标值，所以呢整个的今天空头啊都在去抛售特斯拉的这样的股票。我刚才提到了华尔街呢对特斯拉在今年的前景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连呢一直非常支持他的一些多头的分析师都表示担忧，他今年的交付的车的量呢可能在成长的这个幅度呢35%-40%的范围之内，说呢这个公司呢必须在紧张不安的背景下来制定的更加保守的一些计划。这是他在国内啊，中国在国内他的交付的工厂仍然在停工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海外呢，马斯克呢是买下了推特之后呢也是哈遭受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和波折。他的就是我刚才就说呀，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就在美国国外他受到什么样的压力。我们知道美国今年呢有一个给新能源政策的补贴哈，都在他那一揽子的计划当中，也因为这个呢很多的投资公司啊一些企业呢都在去抢这块蛋糕，在电车当中就要拿到政府的一些补贴。但是呢 Tesla 的它的这个车型哈 Y 啊 Model Y 呢是拿不到新能源政府的补贴的，理由政府给的理由是什么呢？说的你这个 Y 呀太小了，是轿车啊，不是 SUV。大家听到了哈，然后呢售价呢又超过轿车规定的上限啊，它是有标准的嘛，你是多大的 size， 然后呢你的售价是多少，这属于轿车，什么样的 size 什么样的售价，这属于 SUV。 好了，政府就不承认你这个东西，所以呢他拿不到政府这块补贴。然后呢这个其他的一些牌子比这个Tesla 的这个 Y 呀更小的 SUV 呢都获得了政府的批准。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他去推特的这个买推特之后呢，他现在整个被美国的政府哈、啊、很讨厌他啊，包括呢这个左媒也是很不喜欢这个马斯克。华尔街就是这个支持民主党的这个彭博呀， 彭博这家媒体哈，他直接发了一个新闻，这个题目呢就是，如果你喜欢特斯拉但是呢不喜欢马斯克，你呢可以选择这些代替的车型，非常优秀的代替的车型，他直接就这样发这样的文章。所以呢我就说这个特斯拉呀，它承受的呢，一个是跟中国的政府啊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很近的关系，它的成长呢在那边要担负着它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现在呢它购买的推特呢，我们看到呢它不仅仅是那种40多个亿啊400个亿啊去买这个推特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它自己包括这个65%特斯拉的这种大跌和它目前所在美国所受到的狙击，我们能看到哈，这个马斯克他自己真的是承受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付出的代价呢我们看到是血淋淋的这样一个代价，所以很有感慨哈。我在这儿呢就是讲一下到底呢就是他在面临的什么样的这个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到底2023年会怎么样啊，Max 哈，我刚才讲了他在国内国外呀这个特斯拉所面临的这种挑战啊，您呢在收官的最后那一天哈，那个特斯拉是反弹的，当时呢你说可以小的进哈，就是小额进，但是呢一定有它风险，你一直在警告它很有可能会跌到30%的。那么今天呢它直接大跌了12%。我今天看到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情况，我还在想啊，我还是姜还是老的辣哈，你一直在说万一呢万一呢，结果呢这一刚开盘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您再给我们来看一看吧，解读一下特斯拉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也想听听您对这只股票哈，我刚才说了前后左右的这样一个情况，您是持什么样的看法？
Tesla 在一年内还是下跌趋势啊，所以基本上你还是要谨慎哦。但是因为它最高点是在2021年11月5号，在当时是差不多400块，它的那个股价。OK， 如果从现在你从400块在现在相比的话，跟现在相比，现在是108.1块。那它的那个幅度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说也有可能潜在的赚利是大的啊，如果它回得去的话，所以啊，如果你长期来说，我们讲2年以上，3年啊，5年以上啊，它其实还是属于上升趋势，所以你还如果你有5年的持有力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考虑购买。只是买到的价位好的话，你当然就比较有优势。
这就是特斯拉马斯克所面临的情况。他今天呢在推特上面还其实又封了10多万川普的支持者吧，保守派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在推特上面一直在讨论1月6号的这个2020年1月6号的这个事件哈。那他现在又封了，所以呢可能也是左右不讨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把推特买下来之后啊，马斯克呢，他直接是跌了68%呀，就是光是买了推特之后，他的那个股票哈，相当于亏了3300多亿美元。他买这个推特呢是440亿收购的，所以呢付出了相当大的这样一个代价了。当然了，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他不仅是这方面了，包括在中国啊，他也是受到中国这个政策的这样一些影响。所以呢不容易哦，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不容易的。他呢自己现在成了整个美国的左派，激进左派和政府打击的对象。之前呢都是川普，现在居然有一个替代川普的人物出现了，可能谁也没想到啊，居然是马斯克。他现在呢在扮演着去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英雄，但是呢他又受到了很多的责备。那么2023年将会如何？今天呢这是我们讲到他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苹果。我们也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哈。苹果呢今天呢它也是哈，直接呢就是砍了3大产品线的订单哈，它零件的生产，AirPod 还有呢 Apple Watch 还有呢 MacBook 这些呢受这个消息的砍单的影响，所以今天苹果的股票啊重挫了3.74%哈，每股呢跌到了125.07。今天呢是1月3号，2023年的1月3号，苹果的市值跌破了2兆美元，现在呢它是1.99兆。这个呢很有意思啊，在去年的1月3号，去年啊1月3号也是开盘的第一天，新年的第一天，它呢当时是达到了市值3万亿。 这是全世界有了地球以来，这茬人类以来第一个哈、啊、一家私人公司达到了这样的一个30,000亿美元的市值啊。当天呢，也是一年前，标普500指数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然后呢，苹果创下了一个历史的记录。那么一年之后，这个从3亿现在就破了2亿啊，一年就是10,000亿就没了。当时这个牛到什么程度？这个富可敌国呢？它这个30,000亿啊，相当于整个的德国的股票市场的市值的总和。如果呢，你要是按照国家来算的话呢，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英国，这是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完，我们加州哈，现在可能都已经冲上第三名了。那个时候是第6，是我们加州。然后呢，英国的2020年的 GDP 呢是2.7万亿哈、啊，那苹果呢自己就干到了30,000亿，所以呢富可敌国啊，它直接就排到了，当时是2021年是排到第5的，那这就是意味着呢，苹果30,000亿的市值是超过了一个国家，所以富可敌国呀，这个苹果公司，而且它的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它自己呢跨入10,000亿美元俱乐部呢，它用了36年，从10,000亿到20,000亿呢只用了2年。跨到30,000亿呢，用了1年0.5个月，然后呢，调出30,000亿呢，只用了1年的时间，啊，这就是苹果的一个一个历史的一个曲线的发展吧。那我们就看到哈，今天呢，在世界上没有再超过这个20,000亿美元的这样的企业了，全部都调出去了。啊，这你们看到2022年啊，这将是一个被历史浓笔啊浓重书写的这一年。好吧，那就请 Max 我们来看一看苹果，那它今天呢已经跌到120多块钱了，接下来的它的走势将会是如何呢？
苹果在一年内也是下跌趋势了，但是它在5年以上是上升趋势，所以就是说你5年的持有率其实还是可以够长考虑购买的，就是考虑投资苹果，但是如果你要等到比较好的价位，你可以等大概60左右。
60，天哪，都是拦腰斩半呢！哎呦，天哪，能走到那个地方吗？
下一个点你可以也可以等100左右啊，只是这样更便宜一点，就是60左右。
Unbelievable！ 我真的很难想象苹果会跌到一股60美元，真的很难想象哎。我们去看着啊 ，Max。那当然，您是从技术角度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您呢对这个事情有您的看法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接下来呢，我要去讲一个消息，那也请呢同时我 Max 给我们来读一下恩伟达。恩伟达呢今天公布的消息啊，宣布要和鸿海啊合作开发自驾车、自动驾驶车的这个平台。然后呢，它这个今天的恩伟达是跌的哈，跌了2.56%左右。台湾的代工厂哈鸿海呢，他们将生产基于恩伟达的晶片啊，他们给提供的晶片，这个汽车电子的控制装这个控制器叫做 ECU， 该晶片呢专门是用于互联网和自动驾驶车的这种运算的，未来呢会供应全球的汽车的市场。所以恩伟达呢说，这次合作呢将会让恩伟达自己本身呢扩大自己的努力，来满足对自驾车和互联网晶片的日益成长的需求。恩伟达的他自己的业务副经理呢是说，他们和鸿海的合作协议呢已经是达成了。与此同时呢，今天还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哈，像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特和Polestar 也达成了协议，允许的在车内使用恩伟达的叫做 GeForce 哈 Now 线上的游戏平台啊等等的，还有呢，宾士也正在使用恩伟达的数字的叫做Digital Twin 啊数字分身的这种技术呢，建立更高效的生产的设施。鸿海呢，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经营一家汽车制造商，这家公司呢就说他们呢将安于基于叫做 Drive Orin 和恩伟达的这个晶片哈，这种测感器、自动驾驶的电子控制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NVIDIA。其实是按理说这个消息出来应该是刺激它的股票上涨哈，但今天整个大盘没干过这个苹果和特斯拉，全部给打压下去了。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恩伟达 NVIDIA。
NVIDIA， NVIDIA 在我看它在一年内也是下跌趋势，它就是五年以上啊，它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其实如果你五年以上的持有率，其实还是可以考虑投资的。啊，只是讲要可能要等一等，如果你要买到一个比较好的价位的话，
嗯，
那可能可以也是一样的，大概等六十左右。
六十左右。
啊，或者是等到它短期内也转向上升趋势，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安全了，因为现在看在一年内都还是下跌趋势。
天哪，都要按您这个曲线的解读的话，这美国股市高科技股还要面临着一种屠杀呀，这是血淋淋的屠杀呀。NVIDIA 现在是142左右啊，140块上下在波动，60块钱左右。苹果现在120多，也是60多块钱左右。天哪，这将会发生啊？
它最高是300多块啊，329，差不多三百多块，所以现在其实已经跌了143。
哦、oh, ，cash is king， 啊，我就看到哈，这是 Max 从技术层面的解读了。我真的不知道想象哈，这将会发生什么？上半年要怎么样才让这些公司的股票在拦腰折半呢？太可怕了。好，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刚才讲了几个大的科技股，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些值得关注的股票，像这个 Li Auto 啊，这家公司，今天呢是上涨了6.7%啊，一些中概股，包括阿里巴巴呀等等的啊。我们一会儿呢，让请 Max 给我们继续解读。
经济跌宕起伏，房市变幻莫测，买房卖房都需要掌握好 timing。 Jerry 张不仅是经验丰富的地产经纪，还是宏观经济分析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能够准确预测经济趋势，为您的投资提供有力参考。买卖房子遇到难题或者犹豫不决，请找 Jerry 张。想要买的低卖的高，也请找 Jerry 张。408-480-5950，408-480-5950。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号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水，但是在水污染持续恶化的情况下，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大量残留在水中，严重的伤害着我们的健康。美好生活小铺向您推荐来自台湾的银泉除氯抑菌莲蓬头，采用纳米银植入技术，获得美国 NSF 认证和多国发明专利，能有效去除650种细菌和真菌，真正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详情咨询408-915-6658，408-915-6658。
神韵正在湾区上演，每年一套全新的节目，订票请拨打888-633-6999或登录网站神韵.com。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节目，是主持人高杰，连线的嘉宾呢是 Max 呢在金融市场啊，金融交易方面呢有着20多年的经验。我们现在呢，请他跟我们来读一些，个股的情况啊，从技术层面的角度。然后我们就看到呢，Max 一直在从技术的角度上啊，看到高科技股呢都是很惨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几个中概股啊，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像今天我刚才提到的 Li Auto， 李书福，这是一家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他在上周五呢公布了去年12月份创纪录的月度的交付量，2022年呢，他全年的交付量增长了47%。它呢今天美国的这种 ADR 它的这个盘前就上涨了6.7%。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 它包括它的竞争对手NIO 还有这个 XPeng 的股票呢，盘前呢都是向上涨的，就是小鹏汽车哈，我们可能把它叫做小鹏汽车。好的，那我们请 Max 来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i Auto， 它的这只股票的走势。
Li Auto 它的历史还不是很久，它在上市，它大概数据也是2021年开始，到现在一年多时间，所以整体来说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OK， 今天呢它是上涨的啊，那NIO 它的竞争对手和这个小鹏汽车 XPeng 能给我们来看一下吗？因为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它是上涨的。
NIO NIO
yeah
NIO因为整体来说我们看长期其实它也还是需要再观察，还是需要再观察，因为它也是整体来说在一年内还是下跌趋势，长期来说它还其实不是很明朗，所以其实它需要，因为它现在最高，它最高股价是曾经有上到61.95，然后这里最低现在都已经去到9.63了，所以它还是下跌趋势，所以它还是有机会跌到差不多3-4块钱了。
好，
所以这个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小心啊，这只股票呢盘前上涨是带动的，但是今天收盘的时候它是跌的，跌了1.23%啊。未来汽车巴菲特还在里边布局不少呢。我们再看另外一只和它相关的哈，这都是中概股，小鹏汽车 XPeng 哈，它呢今天上涨，盘前上涨，然后呢维持了这样的基本的，涨幅收跌，但最后还是涨了2.41%，现在是每股是10.18块。小鹏汽车 XPEV，
XPEV， 现在股价是10.18美元了。这边从数据可以看到它在短期、中期、长期其实都是下跌趋势，
也不行哈，
所以还是需要再观察。
OK， 阿里巴巴呢？
阿里巴巴在短期内啊，在一个星期内、一个月内它是上升趋势，但是如果我们再看长一点，在一年、半年、一年内，5年甚至5年以上，它其实都是下跌趋势。现在，
今天它涨了4.44%哈，然后收在了91.98块。
现在，对，是港币啊，所以这个是在，它是在香港上市的。它最高的股价是298港币。所以第一它有去到大概61.75块港币。
今天
所以它有机会再跌了。
OK， 我们看一下 Block 布洛克，它是数字支付公司哈。今天呢它在盘前呢就在上涨，包括呢带领这些受困的一些金融科技呢都盘前是走高的。PayPal 呢股价也有所上涨。Block B。布洛克啊，这
Block，
对 Block，
现在股价是64.64美元了。在短期内一周、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半年、一年内它其实整体还是下跌的趋势。如果能够看5年以上的话，它就回到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投资这个还是可以考虑。只讲如果价位的话，可能需要，因为它一年内还是下跌趋势嘛，整体。
好的。
所以有年以上的持有力，然后它加上你可能可以再等一等了，大概40块左右。
40块左右 ，OK。现在是90多。
64。
64现在是对。
64，它最高股价是去到276块。
276块。
276块。
好的， 非常感谢 Max 哈。那西南航空公司呢，在上周大跌之后呢，现在它已经今天涨了1%左右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通用电气医疗保健技术公司，这是通用电气分拆以后啊，分拆之后呢，明天将去正式开始交易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哈，明天我会把一些具体的消息再跟大家去分享。今天呢，我们自己的新闻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会请我们的经济方面的编辑叫何冰哈，来给大家呢去分享一下他对市场的整体的观察。非常感谢 Max， 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呢关注新闻和财经方面的热点。
2023年1月3号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影响这一个星期金融市场的重要的数据，它在什么时候公布出来，是些什么内容。首先是明天上午，就是周三的10点钟会公布 ISM Manufacturing PMI， 就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它报告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它直接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所以就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呢，它的这个经济数据报告呢，包含了更多的内容，还包括了这个就业的情况，还有就是订单的情况。还有呢，它不仅仅是制造业，它在星期五还会发布非制造业的情况啊，这是这个供应管理学院它发布的数字。那么明天下午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明天下午2点钟，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发布。这个会议呢是12月上旬吧，还是中旬。美联储决定加息 0.5%， 在那个会议上，所以这个公布的纪要呢是关于那个会议的记录。那个会议没有给出一个线索，就是到底在即将到来的2月初的加息，2月初的会议上，那么美联储会加 0.25% 还是 0.5%， 这个是没有确定的。市场对于要加息这一点似乎没有悬念，但是呢加息 0.5% 还是 0.25%， 这个就差别就比较大啊，市场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所以呢这个投资者们还有这个基金管理基金经理们，他们会非常认真的阅读这个记录，然后从中找出蛛丝马迹，哪个词啊更强烈了一点，或者是更缓和一点，都会引起行情的上下波动。这是明天下午2点钟的这个数字。那么星期五呢，上午8点半还有一个重要数字，就是非农就业数字 non-farm payroll。这个就业数字呢，它如果是数字大，那就是说明经济景气还可以，尽管美联储加了这么高的利息，但是经济呢还是很有韧性。如果是这个数字呢下降的比较多，或者就是比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很多，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经济实际上已经进一步有衰退的迹象了啊，这是这个数字的阅读。但是呢，到底市场怎么看这样的数字，如果它公布出来之后，这个我们还要观察，而这也是这个星期要观察的主要内容。如果听众朋友们还记得的话，我上个星期在节目当中谈到过，其实已经持续至少2个月了。那么一直到上个星期，也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它的市场都是这样的来看待这些事情，就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只要是反映出来经济受不了了，不太景气程度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股市反而上涨。看起来反逻辑，其实是因为大家认为这样的不好的数字呢，会阻止美联储进一步的这个激进加息。那么只要美联储不加息，不进一步加息，股市就不会受到抑制。而且如果说经济衰退，这个时候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的话，那么市场还希望在2023年的中期的时候，就是中间上半年到下半年之间那段时间， 就开始降息，这是也就是说经济衰退会给鲍威尔非常大的压力，到时候他为了拯救经济那么不得不降息，这也是这个股票市场非常欢迎的。这是这个讲 non-farm payroll 还有所有这些数字它带来的，就是说对于我们认识经济景气这个方面的意义和认识市场本身变化的意义它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些数字表现出来都不太好，那么就说明经济衰退已经在加深了。但是呢，当然其实美联储不认为已经开始衰退啊，但是对于许多行业和许多企业来讲，其实经济衰退已经开始了。总的来说，就是这些经济数字如果是不好，如果市场就开始跌的话，那么就说明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员、基金经理们他们更加重视的是经济景气本身、经济衰退本身，而不是更加重视美联储是否加息。那么到底这种态度、这个市场的心态会不会在这一个星期调整过来，我们就知道今年一年大概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三天呢，我会跟大家继续的分享观察到的各种基本面的动态。